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讲亚伯拉罕，我们没有讲完，那今天我们继续，希望以后不要这样，每个人物是一次能讲完。我今天也问很多弟兄姐妹，如果问你有些人你知道吗？你可能不一定知道。可是在历史上他们是非常出名的人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 James Adam？ 有多少人知道？举手看看。不多。可是你们知道他是谁啊？美国总统。他曾经那么出名，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知道他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你知道，他可不是50年前的，或者是200年前的，他是公元前2000年的。那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知道他，不但知道他，而且非常的尊敬他，不但尊敬他，而且还效法他。犹太人知道他，全世界几千万的犹太人知道亚伯拉罕，敬重亚伯拉罕，也效法亚伯拉罕。你知道全世界有13亿的穆斯林，他们知道亚伯拉罕，尊敬亚伯拉罕，以亚伯拉罕为自豪。全世界有25亿自称为基督徒的人，尊敬亚伯拉罕，爱亚伯拉罕，效法亚伯拉罕。这是几千年前的人，不是在历史的成就堆里，好像跟我们生活一点没有关系，不是的。圣经不是一个古典啊，一个古董，那是几千年发生的事情，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。圣经所记载的就是告诉我们，这是神的话语，神通过这个历史人物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，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你必须要心有神，去信那赏赐他的人。那信对我们来说太重要。那什么是信呢？亚伯拉罕就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把信心这两个字给活出来了。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说信心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信心是离开，是不是？第二个的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旅程。第三个的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羡慕，是渴望。亚伯拉罕信心是要离开的，离开什么？本地、本族、富家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得了，如果你没有本地、本族、本家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生存下来。如果你没有你的本家，没有你的父母，你怎么有你呢？对不对？没有你的本族，那你是谁呀？没有你的本地，你是谁呀？就这三样东西，每个人都需要，每个人生存必须的，要的三件东西：本地、本族、富家。这三样东西又变成我们敬畏真神的一个捆绑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第一步是离开，离开什么？离开偶像，离开那些捆绑他的东西。这是第一步。第二个，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旅程。那信心要离开，之所以离开，我知道他是偶像，我知道偶像之外有一个真神，宇宙是他造的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句话，没有这句话没有圣经了。这句话中国古典里没有，中国经典里没有，古代的巴比伦文明里头没有，印度教里头没有，只有圣经里面有。他告诉你什么呢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第一个告诉你有一位真神，不是多神哦。我们中国人什么都是神的，这个水有水神，树有树神，灶还有灶神，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灶神，对不对？但圣经上灶就是烧饭的那个锅哈。圣经上说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神，真神，只有一位。这个神是什么神呢？这个神是一个绝对主权的神，说要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是主权的神。他没有说我要创造一个宇宙，我要创造人，哎，姓王的，我跟你商量一下，可以不可以？神不需要跟你商量的，神是独一的真神，神是有主权的神。第三个，月亮不是神，太阳不是神，树木不是神，人不是神，关公不是神，月亮不是神，马祖不是神，释迦牟尼不是神，都是人呐、被造物只是被造物，不是神，只有一位神，那是创造宇宙的神。亚伯拉罕知道这个真理，所以抛弃偶像。你不知道这个真理，你就是个拜偶像的人。 所以信心第一步是离开，离开偶像。第二，信心的旅程。旅程为什么知道？我怎么来奔走这个旅程？离开还不够，要一生来跟随主，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有应许。亚伯拉罕虽然有的时候不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不是很清楚，他不是很清楚，他走一步，神就引导他一步。他所到之处两件事，一个是做什么？祭坛，还有一个呢？帐篷。所以今天我的时间很有限，我是在信心的第二步，信心的旅程上，我再讲一两点，然后我们讲信心第三步。信心第三点，信心是渴慕，是仰望。信心是旅程，在旅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。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读过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亚伯拉罕的一生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讲，我们讲十次也讲不完。但我今天再讲几件事情，让他知道，弟兄姐妹知道，神通过亚伯拉罕告诉我们，奔走信心的道路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事情。但是有一点，神告诉你的，神与你同在，神引导你。第一件事情，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情，这是在创世纪第12章发生的事情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反复的读的时候，可能你不一定理解这段话。十二章讲什么呢？亚伯拉罕刚刚到迦南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发生大的饥荒，他就逃难到埃及。到埃及的时候呢，可是寄人篱下，你知道，可是他太太长得太美了。当时亚伯拉罕是75岁进入迦南，他太太多大？撒拉年龄多大？啊？ 65岁的老人呢，但我们现在说差不多是快老人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容貌仍然很美，而且埃及人看上他了。我想埃及人是不是不开花还是怎么的，没见过美女。他不但说这个美，而且把这个美人还告诉给埃及的法老，说外地来了一个美人，结果要娶她。法老利用自己的手上的权力就要娶这个撒来。可是亚伯拉罕想，哇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如果说我是他的丈夫，那法老不是宰了我吗？是不是？那我就说她是我的妹妹。那好了，法老说，哦，你的妹妹这么美，那我要娶她，我把好东西给你，把牛羊驴还有仆人都给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撒谎得到好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得到好处？得到好处吗？那这个事情不奇怪，大家都读过这样的经文。可你再读啊，你读到二十章，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。啊，弟兄姐妹有没有读经啊？12章发生一次，到了20章再发生一次，而且是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只是地点不一样，环境不一样，遇到那个对象不一样。那一次是一个部落的首领亚比米勒，是不是？一个是埃及的王法老，一个是亚比米勒。哎，还不止如此，第三次还要发生了什么？26章你再读读看。那是谁呀？是谁呀？他的儿子。儿子做的事情跟他爸爸一模一样。什么道理啊？人家说我看上你的太太，太太特别美，人家就要娶她。他说这是我的妹妹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没有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这些圣经你怎么想？你明白神在这儿跟我们讲什么？信心是一个旅程，在旅程当中我遇到很多的荒唐的事情，有些事情你不能控制的事情，那时候你可能用一个熟识的智慧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平时我们觉得我们很刚强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吃过饭以后，人家不知道你里头是什么东西，吃了早餐吃了这个 bacon 还吃了鸡蛋还是吃了水果，不知道的。可是你上了小船以后，海中的风浪很大，风浪颠了几下你就呕吐了，一呕吐就知道你里头装什么东西了。亚伯拉罕在那个环境当中，在迦南地的时候，在埃及地的时候，当外面遇到这个不好的环境的时候，他里面的真相就显露出来。这是亚伯拉罕的软弱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踏上信心的旅程有他软弱的时候，但是我今天不是讲这个软弱，是讲一样东西你必须面对它，那就是你的本性。为什么圣经讲亚伯拉罕同时做两件事情呢？一生当中12章做了一件事情，到了99岁的时候还是做了一件事情，什么道理啊？到99岁的时候，撒拉已经多大了？撒来多大年龄？而且仍然很美啊。 在这个世界是我们不敢想象的，八十九岁的老人，人家还看上他，这个是美的，我们这个我反正没有见过，大家可能也没有见过，啊，65岁被人家看中了，但85岁、89岁还是被人家看中，可是亚伯拉罕在两次情况下都是以撒谎来蒙过，人家都把这个太太娶回去了，但上帝干预，上帝干预了。这儿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信心当中有功课我们要学。很多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本性不是一下就走了，你进入教会以后你的本性不一定就改变了，撒谎的不一定就停止撒谎了，偷窃的不一定就停止偷窃了，贪婪的不一定停止贪婪，偷盗的不一定停止偷盗了，是不是？虐待妻子的不一定就停止虐待妻子，污言秽语的不一定停止污言秽语了，我们那个本性在我们的里头，你不去面对它，它永远跟着你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遇到一些很艰难的环境，很危险的环境，我们用一些俗世的聪明希望来解决它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犯罪了，你知道你想讲话了，你知道你软弱了，你知道你跌倒了，可是呢有好处啊，有好处啊，是不是？人为什么要撒谎？因为撒谎要摆脱险境，撒谎要得到好处，可是撒谎以后你发现不会嘛，不会啊，这个险关我度过了，我得到留洋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人在犯罪的时候没有尝到犯罪的苦果，他心中有个侥幸的心理，他觉得啊，没有人知道我成功了，没有人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神的孩子，你千万知道，不是你的侥幸，不是因为你幸运，不是的，而是什么？神的干预，神的怜悯。亚伯拉罕如果不是神的干预，不是怜悯，他的太太就是人家的太太了。不仅如此，整个上帝的计划会泡汤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信心的道路当中，我们可能遇到这样的环境，我们的老我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，我们用俗世的聪明，俗世的智慧去面对人生这些问题，我们干了坏事，干了错事，犯了罪，没有得到应有的那个结果，我们反而轻信自己是幸运的，不是幸运的，而是神的干预，神的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住这样的话，我也记住这样的话，当我犯罪以后，神没有照我的罪来惩罚我，不是因为我幸运，是怜悯我。亚伯拉罕的太太仍然是他的太太，没有别人夺走，不是他幸运啊，而是怜悯他。你在暗地里做的事情众人还不知道，不是你幸运哦，是神怜悯你，神在干预。不仅如此，弟兄姐妹，第三个是什么？他的儿子也跟他爸爸一样。这讲什么？不但罪他有顽梗，不但是说罪是根深蒂固，同时是告诉我们罪有遗传性。在灵程道路当中，在信心道路当中，你的问题一定要面对他，不面对他，他跟着你，不然跟着你，他还传给你的子孙。你想想看，很多我们身上的问题从哪儿来的？从你的朋友面前学来的，有一点呢。可是你身上的很多本性是从你的父母那儿继承来的。我们继承父母的优良的品质，我们也继承我们父母身上不好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有人说我的脾气跟我爸爸一样，那不是你值得自豪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很多人都是怒气的牺牲品，可能你的父母处理怒气的方式，处理争吵的方式就这种方式，可是你必须不面对他，你就变成你父母怒气的牺牲品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他的儿子居然跟他爸爸一模一样。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圣经要反复的讲同一件事情呢？圣经的篇幅很有限的，就这么点大，就这么多书啊，为什么反复的讲同一件事情呢？讲罪的顽梗性，讲罪的遗传性，你必须面对他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我们在信心的道路当中，神引导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神干预，但是你要面对他，你要面对你人性当中那些黑暗的，那些堕落的，那些误会的，不讨神喜悦的东西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亚伯拉罕中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注意，那就是15章。我今天圣经时间来不及，我请弟兄姐妹回去你自己读啊。15章讲什么？15章第一节你回去读一读看， 十四章是讲到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，当时四王和五王在一起交战，亚伯拉罕组织 联军呢，带领嘉宾打胜仗回来以后，到了十五章，你可能不懂啊，我们都不懂啊，为什么圣经会这样记载？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是你的盾牌，我便大大的赏赐你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？你读经的时候要特别细致进去啊。在信心的道路当中，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跌倒，但神怜悯我们，但是你要站起来面对你的罪。在信心道路当中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面对它，我们是恐惧。可是我们不懂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亚伯拉罕在打胜仗之后，神讲这样一句话，而不是在打仗之前呢，如果现在我面对这个四王和五王的交战，我组织联军和他们打，我心中没底啊，我没打过仗，我怎么知道？那时候我心中会很恐惧，我希望上帝向我显现，对我说话，说你不要怕，我是你的盾牌。可是我已经打过胜仗了，上帝居然对我说，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是你的盾牌。圣经为什么这么说？我这样讲到的目的是让弟兄姐妹你刻默神的话语，仔细读神的话语。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你仔细的去推敲。为什么在打胜仗之后神对亚伯拉罕讲这句话，而不是在打仗之前对亚伯拉罕讲这句话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你在神的面前多思想一下，战前有战前的恐惧，战后有战后的恐惧。我们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恐惧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站在人前我们非常的强壮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恐惧。我们战后的恐惧是什么？在没有儿女的时候，我不会为儿女感到恐惧，当你有了儿女以后，你就有一种怕失去儿女的恐惧。在座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有是不是？当你没有配偶的时候，你不担心，你不怕会失去你的配偶，因为没有配偶。当你有了配偶以后，而且他爱你，你怕什么？你怕失去他。有没有恐惧？有吗？是不是？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你怕失去工作吗？你不会。当他有一份很好工作的时候，你心中有没有恐惧？特别是很竞争，一个充满竞争的一个社会当中，你怕什么？啊？你怕失去工作。当你本身就是很病歪歪的，你说我不担心，你也不会惧怕我生病，只是怕死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人身体很健康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惧怕我有一天会失去我的健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在没有成功的时候不担心失去成功，可一旦成功以后，担心惧怕的是什么？是失去成功。在打仗之前我怕打不胜仗，打胜仗之后我也怕，怕什么？对了怕以后不能永远的打下去啊，永远的胜下去啊。这是人的恐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人都有啊，有没有亚伯拉罕这样的问题？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有你的恐惧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恐惧。有人说我不怕了，有没有看到有人上刑场的时候，他昂着头，死就死拉倒，十年以后我是一个英雄，这个人很有这样的勇气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些人呢，一上到那个刑场马上就瘫倒在地了。但是其实那个在刑场上什么都不怕的人，他心中也怕，怕什么？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女谁来照顾，我的父母谁来照顾？那是一种恐惧，人人都有一种恐惧。但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恐惧，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？你不要惧怕。为什么不要惧怕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盾牌，像今天赞美诗所唱的一样，神是你的盾牌。你自己的盾牌是纸做的，很快就会敌人的箭会射穿，所以穿，但是神是你的盾牌，你躲在神的盾牌的后面，隐藏在神的里头，你的心中就没有惧怕。这个世界上人有太多的惧怕，是因为你心中没有怕。你有太多的惧怕，是因为你心中没有怕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怕这个怕那个，是因为你心中缺少一个真正的怕。那是什么怕？你怕神。如果你真的敬畏神，你真的怕神，这些东西你就不怕了。亚伯拉罕遇到那么多的敌人，他 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盾牌，神安慰他，引导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信心的道路当中，我们知道神有干预，神有怜悯，同时知道神是我们的盾牌。我今天来不及讲，所以后面还有很多事情我讲不了，我赶快讲第三点哈。信心是离开，信心是旅程，在旅程当中也要有刚强，要有神的应许，你离不开电啊，离不开坛，离不开棚。但是第三点，一个走信心道路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渴望的心，一定要有一个盼望，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一定要有一个终点站在你的心中。今天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的堕落，其中一个最大的堕落你们看不见的，不是说这个地方妓院开的越来越多，不是说华尔街那一帮人是越来越贪婪，不是因为华盛顿这些官员越来越腐败，这些问题还不仅仅如此了。今天这个世界的堕落，其中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人的生存不再有任何的目的感和意义感了。你为什么活着？没有人知道。你一生要往哪儿去？你也不知道。人的心中没有一个永恒的家乡，人的心中没有一座城，永恒的城。亚伯拉罕之所以是亚伯拉罕，他一生住在帐篷当中，他为什么能住得下去啊？你知道他产业有多大吗？他家就精壮的壮丁啊，精干的壮丁有300多人。我上次讲了，如果每个人一个太太就是600多人，每个人一个孩子那就讲1000人。他的家产有多大？他可以建一座城啊，是不是？可他一生住在帐篷当中，他为什么住在帐篷当中？因为他等候一样东西。等候什么？等候一座城。他为什么不回到自己老家乌尔呢？他如果回去的话，他有路可走啊，他有的是财产，有的是实力，他可以回到老家光宗耀祖，进那个亚伯拉罕大帝国没有问题啊。可他没有回去，他留在迦南地。为什么？圣经上说，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等候，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渴望，有一个羡慕。羡慕什么？羡慕那更美的家乡，等候一座有根有基的城。人对家乡都有很特殊的感情，家乡的风，家乡的水，家乡的人，家乡的事，一想起来心中就很温暖，是不是？人对家乡有特殊的感情。但是你地上的家乡是很美，但不是更美。注意圣经的讲法哈，圣经不是说你不要有家乡，没有这个说法哈，圣经说要羡慕更美的家乡。你在世上的家乡有个特点的，那地方是不错，可是那个地方也有愚昧，那个地方有复杂的人际关系，那个地方有尔虞我诈，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显得不是对你很温暖，不是吗？神叫你渴望有更美的家乡，上帝就是你更美的家乡。这是我们一生寻求，一生跟随道路的时候一个终点站，一个目标地，最终的目的，那就是神是我们永美的家乡。但是圣经讲家乡的时候，同时另外说这个家乡是一座城，一座城是一个家乡。圣经上讲话讲得很有意思，圣经说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头，他要等候一座城。这个城有什么特点呢？上帝所设计，上帝所建造，是有根有基的城。圣经中常常用城来代表人的努力，我们一生的奋斗，我们一生的努力。巴别塔，圣经讲巴别塔就是人的努力，人的奋斗。人在世上不能不努力，不能不奋斗，努力奋斗没有任何的坏事。我们中国人崇尚自我奋斗，希特勒也崇尚自我奋斗，他写了一本书自我奋斗。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世界上所有的奋斗它有个特点，因为你所有的奋斗，用圣经的话说，你在建造自己的城。这个城有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叫什么？这个城有个特点，它没有根没有基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世上一定要努力为上帝的荣耀来活着。如果你撇开上帝的话，你建造你自己庞大的帝国事业的话，这个特点你记住了，它没有根没有基。 一翻开人类的历史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品牌有千年不变的品牌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千年不倒塌的家族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千年不变的家族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千年不崩溃的帝国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千年不瓦解的朝代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千年不腐败的政党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一个千年还闪光的主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世界上的城它没有根，没有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讲这世界上两种意义的城，一个是真正的物质的这个城，这个物质的城里头，人类的一切的努力就是要建城，从农业文明，从游牧文明变成农业文明，农业文明要变成工业文明，工业文明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都市化，都是建城，但这个城也会崩溃的。巴比伦不在了，罗马帝国也不在了，所有的城将来有一天都不在，包括美国将来有一天也不在。因为世上所有的城的特点，它是没有根没有基。如果你把你全部人神心的这个希望放在世上之城里头，有一天你绝对的失望。世上城里面有毒品，有帮派，有污染，有噪音，有垃圾，是不是？世上之城的特点在这儿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上帝要你渴望的不是世界的城，让你渴望是什么？是天上的城，是上帝之城。世上城的这个基础是什么？我刚才讲的，它是没有根没有基。为什么呢？世上之城的祖先是谁？建这个世界之城的祖先是谁？是该隐。你看看圣经里面该隐，该隐是杀什么的？杀人的，是流血的。一切世上的努力，世上的背后都有一个罪性的欲望在背后，所以它基础它没有，它会倒脱，它会崩溃。我讲这个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走信心道路的时候，你的心中一定要有一个城在你的心中，心中一定要有更美的家乡在你的心中，这样你才能继续往前走。基督徒不向后看，基督徒是向前看，向上看。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，有的时候向后看，你看我们中国曾经有尧舜禹，看我们中国有古去的那种大唐鼎盛的时代，我们向后看，这不是圣经的讲吗？圣经是向前看。为什么？前面有座城在等着你，那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座城。世上所有的城市，圣经上讲没有根没有基，你一切的努力，你应当努力，但是明白一点，没有神你的努力是没有根没有基。我讲这个是劝弟兄姐妹，神告诉我们，圣经上教导我们，你要明白一件道理，世俗之城它要崩溃的，还有瓦解的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在我这刚刚看到一个故事，很好的一个真实的事情。一个弟兄在中国大陆投资，可是经济不景气，他的工厂关闭了，一下损失了200多万美元。那对有钱人200多万是九牛一毛，对一般人来说200万不少，对我来说数字很大。他很痛苦，回到美国。有一天看到孩子在搭节目嘛，还是搭了一个城堡，可是爸爸不小心把他城堡给用脚给碰倒了，他孩子就哇哇大叫，哭啊！爸爸说：“孩子有什么好哭的？不是一个假的城堡。”孩子哭的就不停，他安慰他：“他孩子没关系，要么我帮你再重搭不就好吗？”他就帮助儿子重新来搭这个城堡。他答的时候，他突然心中有个感动。感动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一直是为这200多万美元耿耿于怀，好像我的帝国会崩溃了，我一生辛辛苦苦建的城会崩溃了，可是我在上帝的眼中，我建的那个城跟我儿子搭的这个节目有什么区别啊？弟兄姐妹明白这个人弟兄的心中的想法吗？是不是你地上所见的一切的努力，圣经上说了，它是一个世俗之城，它有一天可能会倒塌，它会崩溃。当崩溃的时候，你不要惊讶，为什么？因为世俗之城总有一天要崩溃的，只有永恒的城 没有人可以拆毁它，没有人可以瓦解它，因为上帝是住在那个城中。所以如果我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你的公司破产了，啊，你的生意失败了，知道没有关系，地上这个城它有一天会倒塌的，这个上帝的城是永远坚固的。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基督徒是在奔走信心道路，我们是在回家的路上，那个家是更美的家乡。我们还没有回到家中，我们还在路途当中。你在世上所见的一切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，是回家的工具而已。你们来美国的时候也是坐飞机来的，坐了飞机还不够，你还坐汽车从机场把你接到你的家。飞机是你达到一个目的地的工具，汽车也是你达到一个目的地的工具，但是飞机不是你的家乡，汽车也不是你的家乡。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的痛苦就是把工具当成了家乡，把工具当成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，一生追求的目的。这是你为什么很痛苦呢？你太在乎这些工具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神给你产业，神给你智慧，神给你家室，神给你公司，神给你名声，这一切都是你回家的工具。这不是你永恒的家乡，永恒的家乡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在天上。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们要亲自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的主，那时候你真正懂什么叫真，什么叫美，什么叫善。因为神是真理的源头，一些美善的源头，众光之父，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，也是我们奔走信心道路的目的。如果你的心中没有这个目标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变成一个，再一次变成一个没有家的迷路的羊。当我明白这个以后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一生跟随主，信心是离开，信心是旅程，信心是渴望，是羡慕。因为你的心中有个家乡，你的心中有一座城，这个城是神预备在天上，但是现在已经临到你的心中，你知道神为你预备的是更美的，更丰盛的。时间我在最后读一句经文，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节上面说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如果你心中有一个盼望，那仅仅是你想象的一个盼望，那你是自欺欺人。所以这个十六节的最后一节说 Indeed， 上帝的确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但更重要的是前面那句话，前面话是什么？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如果真的是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效法亚伯拉罕，让我们的信心是离开，信心是旅程，信心是羡慕，要过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的话，神称为你的神，神不觉得是一种耻辱。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，我对我女儿说我是你的爸爸，我的女儿说哼，你是我的爸爸，我并不感到荣幸，而是我的耻辱，那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说明我当爸爸的不像爸爸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，我对她说，女儿啊，我以你为我的荣耀，而不是以你为我的耻辱，那说明什么问题啊？我的女儿做得不错，让我心得到满意。亚伯拉罕让神的心得到满意，神没有说亚伯拉罕我是你的神，你称我神是你的神我感到羞耻，神没有这么说。 神儿子说，亚伯拉罕，你把我当成你的神，我觉得很荣耀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，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，而不是让神觉得羞耻。信心是离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心一定要离开偶像。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世界观，可能是你的价值观，可能是你的生活方式。信心是旅程，旅程当中有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上帝是你的盾牌，上帝是你的安慰，上帝是你的引导。你可能经过一些艰难险阻，但是神要引导你。信心是个羡慕，是个渴望，是等候永恒的家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你把神的话活出来，什么时候你的家中有更多的平安。我讲一句，中国人如果他真的明白地上的尘是没有根基的，只有上帝才是我们永恒的根基，中国早已少死几千万人。我讲这个话一点不是假话，中国人就不会幻想，就是我们在地上可以造个巴别塔，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因为地上之尘是没有根基的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这是把神的道放在你的心中，神变成你的渴望，你的渴慕，你就不会活在幻想当中。你地上做的城倒塌的时候，你说没有关系，主啊，你的城才是永远坚固的。我的家庭可能会崩溃，我的公司可能会崩溃，我身体可能会崩溃，但是我知道你的道是存到永永远远，你的城才是永远坚固的。感谢主。所以信心是离开，信心是旅程，信心是羡慕。大家我们一起来讲好不好？信心是离开，信心是旅程，信心是羡慕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拣选亚伯拉罕，让亚伯拉罕成为多人的祖父。你拣选他不但要祝福他，要通过他祝福全人类。你通过亚伯拉罕的子孙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了我们的拯救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家乡，你也是我们回家的道路，你就是我们的道路，你就是我们的家乡。主，让我们常有个渴慕的心，奔走在世的路程。主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恐惧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胆战心惊，但是主，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有怜悯的神，主你是天天怜悯你孩子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帮助。主啊，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常常晓得我们的一生有个根本的目的地，那就是在你那里。主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，那就是在天上。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。主，我们中间有恐惧的，有忧虑的，有压力的，有病痛的，主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释放我们，你的道释放我们，你的灵释放我们，你的爱释放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，让我们放下一切残留我们的重担，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因为主，我们晓得你与我们同行，要引领我们回到那更美的家乡。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。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也仰望在你的面前，特别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，主，你让我们晓得在耶和华的山上也有预备。主，为今天的敬拜我们感谢你，为今天的心灵的敞开我们感谢你，也为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